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春节好，新年快乐，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
听众朋友好。
吐，
你是吐痰还是放
鞭炮？
鞭炮。那为什么春节特辑会特人找来帮把我的耳朵弄聋了？
因为
很简单嘛，因为
很久没见。
不是，是因为我们比较热闹嘛。
是，
您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不觉得冷清吗？
冷清
年嘛，
冷清了好几天呢，所以才把你们找上来。因为年初二要给大家拜个年，
一起吐，祝福大家吐气扬眉，
吐气扬眉，
吐。
还有呢，今天找你们来，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五饼二鱼的故事，讲到吃，当然要找两位的吃。或啊，这一个故事的主角叫约善雅，他在故事当中回忆当年还是小孩的经历。
偶然碰上的，
他来找我的，
我去找他的。
无论如何，遇上了就不一样了。
遇上他不一样。
我的名字叫约善雅，我爱我的名字。约善雅是古时候一个充满信心的大能的勇士，可是我弱小的身体经常提醒我，我根本不可能与约善雅相比。我的家人告诉我，我妈妈是在我出生前是希望再怀孕的，而且表示如果她怀有男胎的话，她希望能为孩子起名叫约善雅。不过很可惜，我不记得我妈妈了，因为我出生后不够一年她就去世了。我曾经担心过我爸爸会因为妈妈的死而责怪我。我的故事实际上只是关于我生命中的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这个故事从我12岁生日当天一大清早开始了。当时太阳还没出来，在我们的文化里，当一个男孩到达12岁的时候，他也就是成人了。这个我等待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当时我相信，当我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一觉醒来的时候，我就会变成一个坚强的青年人了。我亲爱的姐姐米莉游说我爸爸莫以该，请他在当天出海打鱼的时候让我陪同他和我哥哥约瑟同去。开始的时候爸爸虽然不太愿意，后来还是愿意让我去了。这实在是难得的机会啊。为了做好准备，我很早就上床睡觉，而且在第二天我姐姐进来叫醒我之前我已经醒了。
约善雅，起床了。
我已经起来了，早安，姐姐。
哦，我的天哪，看你，你已经穿好衣服了，对吗？
我不想让爸爸等我，我今天这样穿，行吗？
穿得不错，你看来像一个准备去干活的男人。来，我为你准备好丰富的早点了。
我刚吃完我姐姐为我预备的美味早点，我爸爸就进来了。看见我热切渴望与他一道出海的样子，他也感到有点稀奇。
呵，约善雅，你起得很早啊。但是我们今天出海打鱼，你做好了准备没有？你要记住啊，我跟你哥哥都不能慢下来的，我们今天必须有所收获。
我明白了，爸爸，我会尽量不叫你们慢下来的。
那好，那好，现在我们就准备出发。
约善雅，拿着你的午餐，背好你的袋子。哎，别忘了，你可以留着午餐慢慢吃，每一次吃一点。你知道啦，你不吃东西的话，身体就会不舒服了。
要跟得上爸爸和哥哥的速度去打鱼，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离目的地还很远，我已经挺累了。我们终于到达一处地方，在那里，我们向人家租了一条渔船。
哎，西比泰，早安，早安呐、还有渔船租给我们用吗？
哦，莫以该，你早啊！
早，
约瑟，你早。嗯，啊，怎么了？今天早上你们又有新的帮手了？
啊，对对对对，这个是我的儿子约善雅，今天呢，他是12岁的生日了。他说今天呢，已经是个成人了。
哎呀，欢迎欢迎啊，约善雅先生。莫以该啊，我还有一条渔船，这条渔船呢比你平常租用的稍微大了一点儿。哎，但是啊，今天你多了一个帮手，要应付他嘛，应该是没问题的。
嗯。
约善雅，过来这里，帮我拿着这些网。现在是你亲手干活赚钱养家的时候了。
西比泰啊，你的帮手你儿子雅各还有约翰在哪里呢？对对对，你的拍档西门在哪儿啊？我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了。
我想啊，他们已经离弃了我，放弃打鱼了。他们已经成为拿撒勒人耶稣忠实的门徒了。
哦，我呢最近经常听到有人讲到这个耶稣，他是那个木匠约瑟的儿子，对吧？
对，就是他嘛。哎，
好了好了，木匠的儿子，你的儿子们。我想呢，我们的孩子也大了，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勉强也勉强不了了。看开点吧，西比泰。
哎，我相信在这里西边呢，在那堆突出的岩石的后面呢，你会打到很大的鱼的。
我们的船刚刚离岸，就能顺着风驶向我们的目的地。我爸爸和哥哥开始预备渔网和绳子。不久，西比泰先生说的那块岩石就在眼前了。我爸爸和哥哥把帆降下来，接着我哥哥走到船头，朝深海看过去。
爸爸，我相信我们找到鱼了。哦哦，对对，我看见很多很多鱼呢，是下网的时候了。
哈哈哈哈哈哈！西比泰这个老头说的真对呀、约善雅，不要只站着不动啊，快把绳子抓紧，千万不要放手。
我很想帮爸爸的忙，很想讨他欢心，于是冲向那条正向船的一边急速溜走的绳子，可是我一不小心，一双脚被绳子给缠住了。差点连人带网掉到加利利海里去了。我挣扎着去解开缠住我脚的绳子，却被整网的鱼往海里拉。我哥哥用那强而有力的双手先用刀子把绳子割断，然后把我从水中拉回船上。哎呀，虽然我被救回来了，可是却眼睁睁地看着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鱼随着渔网一条条游回那蓝色的海水里了。快把我爸爸给气死了。我当然理解我爸爸的心情，但是我，唉，
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早就不应该让你跟着我们，这是男人的工作，你呢只会为我们添麻烦，气死人呢。哼。
我的希望幻灭了，我的心也破碎了。多年来的梦想就是要有一天我可以跟我爸爸和哥哥一起打鱼，得到他们的接纳疼爱。可是我再一次失败了，他们在忙乱救我的时候，没有人察觉到风已经将船吹到了岸边。船靠岸的一刹那猛然摇晃了一下，于是我爸爸决定要把我送回岸上去。他一手把我抱起，就把我放到浅水里去，然后他将外衣和午餐袋抛给了我。幸好我能够及时地把午餐袋接住，不然的话我可能要潜到水底里去吃午餐了。
滚，你给我滚，回到你姐姐那里去，滚。
爸爸，请不要对月善雅那么凶，他已经尽了力，他只是个小孩，他不是故意的呀。
不用你教我怎么做啊，你也想跟他一起滚吗？是吗？快回去工作。
哥哥，这是什么地方？我认不得路，回家了。
月善雅，你看见那边的小溪流吗？顺着溪流走，你会见到一条马路，这条马路呢是通往我们的村子里的。到马路以后向左拐，你就可以回到家了。
我走着走着，有时要走过陡峭的山坡，跌跌碰碰的走了大概半个时辰，我几乎累晕了。我记得我要是经常找点东西吃的，我几乎忘了我姐姐提醒我的话。我用手在我的袋子里探了探，找到了一些无花果，吃着吃着我的体力恢复过来了。我多么感谢我的姐姐，她是那么细心和关怀我呀。远处传来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我从溪水旁爬上一处高地，就看到一大群人从村落那边朝我这边走来。窄小的马路挤满了人，远处的人就更多了。我想逆着人群的方向往前走，但是人太多了，我走不动。最后我忍不住了，大胆地拉住了一位陌生人，就问道：
对不起，大姐。
嗯，什么事？
你们上那里为什么那么多人呢？我知道这个方向是往旷野去的呀。
我们正在跟随耶稣，无论他往哪里去，我们都想跟随着他。
耶稣就是从拿撒勒来的那位老师吗？
对，就是那位老师，他是拉比，也是先知，我们都相信他就是弥赛亚。他到处去帮助人，医治人，我的病也是他治好的呢。
这位耶稣，他医治人们的病，我想我也需要他帮助，特别是今天。
小伙子，你的脸色很难看呢，你要跟我们一起走吗？走那么远的路你行不行啊？
你们要再走多远才能见到耶稣了？
这我真的不知道。
我决定与他们一同走一会儿，希望能见到这位众人都在谈论的耶稣。我们向前走了大约半个小时，我两条腿变得酸软，而且颤抖了。一个男人温柔地对我说话：
哎，小兄弟，我想你最好在这儿坐一会。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月善雅。对，我真的要坐一会歇一会，可是不要让我耽误你呀。你要去看耶稣吗？我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杜比亚，我以前已经见过耶稣了，今天呢，你跟我一起都要见到他。
说过这话以后，这位英俊的陌生青年，我应当说是我初相识的朋友杜比亚，就把我整个人举了起来，扛到他的背上，然后我们一同上路。我们一起找到了一个长满青草的小山丘，从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和聚集的人群。在我们周围的草地上聚满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都定眼看着一位坐在一块大石上的男子，他就是耶稣。 虽然在这片大草地上的人是那么多，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清楚地听到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
哎，约善亚，就是他了，他就是耶稣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寻找他，结果却是他找着了我。
这位教师的话一次又一次地使我的内心充满着安慰和平安。但是为什么他的话能产生这么大的医治功效呢？我真的不得而知。我想起姐姐提醒我的话，就每隔一段时间从我的袋子取出果子和蜂蜜来吃。不一会儿，我喜爱的食物都吃完了，只剩下一些饼和一些鱼。就在这个时候，我发觉一个曾站在耶稣身旁的高个子正站在我的身旁，他低头看着我微笑。
我的年轻朋友，你好吗？
哎，你对我说话吗？
对呀。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约善雅。
哦，约善雅。哎，这个名字蛮好听的嘛。我是安德烈，我看到你带了一些食物，你真的是计划周详啊，看来只有你是那么细心呢。
并不是我的，我的意思是我姐姐，就是说，
假如耶稣向你要你的午餐的话，你愿意拿出来给耶稣吗？
先生，我姐姐她吩咐我必须经常吃，如果我不吃的话，我会肚子饿不舒服，有时甚至会晕倒。可是假如耶稣需要我的午餐的话。
约善雅，你不用怕，耶稣他是个好人，绝对值得你信任的。耶稣他想见见你，我相信他心中一定有一些想法，你觉得怎么样啊？
行，我就把午餐交给他，没有问题的。
好，你过来这边吧。夫子，这位叫约善雅，群众当中啊，就只有他带了食物。
约善雅，你好，我的孩子到我这里来。
好的，先生。我可不是孩子了，我12岁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从今天开始我是个大人了。
对，是的，年轻人约善雅啊，我知道你带来了午餐，是吗？
对，可是我已经吃了大部分了。
约善雅，我想问问你，在你吃之前，有没有先为食物祝谢？
先生，没有，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吃东西以前要为食物祝谢的。
来，把食物交给我。现在我们一起拿着食物，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常听我。求你祝福食物，叫食物变多。又因为约善雅献出食物，和因为他的信心和顺服，祝福约善雅。
这就是耶稣的祷告，这个温馨简短的祷告却改变了一切。祷告完以后，他把我小小的午餐放在一个篮子里，我查看了一下，篮子里只见5个大麦饼和2条小鱼。他聚集了门徒，叫他们找来更多的篮子，以便把食物分给那里成千上万的人。当他们带着许许多多的篮子回来的时候，耶稣就开始用那些篮子来承载我给他的饼和鱼，而且所有的篮子都装满了。现在我们知道，他在祷告中说：“天父，求你叫食物变多。” 而父神就在我们眼前实实在在地答允他的祷告。我当时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开始明白，即使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还是帮不了我的爸爸和哥哥打鱼。可是在耶稣的手中，我的小小的午餐却可以叫成千上万的人吃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所做的只是将午餐交给耶稣而已。从当天耶稣触摸我的时候开始，我的病就是叫我疲乏无力而需要经常吃东西的病一去不返了。我开始长高强壮起来，直到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能够做其他男人做的工作。其实我不是把那小小的午餐交给了耶稣，我当天把一切一切都交给了耶稣，包括我自己整个人。当我把自己交给耶稣之后，他赐给我的莫大的祝福是我这个曾经瘦弱又孤单又空虚的约善亚连做梦也没有梦想过的。他使我变得自信和勇敢，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他的大能。而他所要求我的就是让我欢欢喜喜地跟随他。从那天起直到如今，虽然经过许多许多年了，他一直不做间断的我灵里的凉拌，赐予我力量，帮助我克服生命中的大大小小的困难。
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现在是问答题，我提两个问题哈，两位可以考虑一人回答一个。第一个，假如你是那个约善亚那个小男孩，你当时愿不愿意交出那些饼和鱼给耶稣呢？
你要想想这耶稣是谁啊，当时是那个明星嘛，明星站在你旁边要你拿东西给他吃，那你通常都会给的。例如你最仰慕最仰慕的那个什么巨星站在你面前，什么总统啊什么主席啊，站在你面前，你问你拿两条鱼五块饼。
在故事当中是那个安德烈问那个小
朋友，派个小弟来吗？
对呀、啊、那你给不给？
如果是老板有需要我们要做。
我觉得我可能会有些犹豫，我怕可能哎呀不知道弄得好不好吃啊，哎怕可能、
你怕耶稣吃了肚子不舒服、
又吐对吗？
你想那么多啊。其实如果我自己饿着肚子的话呢，这个是可能不一定把五饼二鱼都给他，我可能给他一饼半鱼。
哦，其实要看你自己认识不认识耶稣。如果你知道他能行神迹的话，那你给他一个饼也可以、
那你怎么知道他会行神迹呢？
对啊，也他也没说嘛，
他就拿了之后才要行神迹、
对，所以当时考验你
是投资，
先投资
啊，股票有风险，所以大家要谨慎。
第一道题就回答完了，第二道题就是如果你是在场那些肚子饿坏 那些群众哈，你跟小男孩不一样，你真是饿坏了。那现在耶稣又真的变了饼和鱼，那门徒都递过来，你敢吃吗？我自己在想，可能会想，哎呀，他变出来的东西不知道符不符合食物安全呢。
你看你是2023年的人呢、啊，你不是23年的人，你是过了2000了、
啊。我发现乐意老师呢，真的想好多啊。就是你如果是当时那个情况，你都饿得要命了，要命哎！就是说你不吃这些东西的话就没
命了，你不然就真的吃
吐
吐了，你真的去。
还有另外，你会不会这样？哎。哇，他变这么多饼，反正都有鱼，
多拿几块。
对，偷偷多拿几块。
哦，可能他不介意，可能去拿了。
你们呢？
我觉得可能当时呢，真的有人这样做的，就先把几个饼、几条鱼藏起来。
我知道乐意老师肯定想问万峰呢，知不知道教会历史里头有没有五饼二鱼的遗迹存在某个教会里头，现在可以去瞻仰，就放了2000年的饼还没坏。
我没有打算问他，他自己想讲就说我要问他。
我不告诉你
啊、哦，我也不问你。这样，那你们还没有回答，如果饼传到你那里，你敢不敢吃，或者会不会很贪心就多拿几条鱼，又或者会不会拿一块拿来研究神机变出来的东西究竟是怎么样。
我刚刚其实已经侧面回答了，因为我、
现在正面回答吧。
你说饿得要命嘛，你都饿的都没法没东西吃了，你如果不吃的话你的生命就没了，就关乎于你自己的生命。哎呀，管它是哪里来的，反正有东西呢就吃嘛。
我就肯定于心田不吃，因
为
他只吃米饭，没米饭不吃，饼不
要
不要不要。
哎，没有，我觉得呢，如果是乐意老师您刚刚那种担心啊，说啊这个鱼这个饼怎么来的，会不会有食物安全的问题？你如果你不吃哈、啊，旁边的人你看一下他吃了有没有事啊？
也是，
那你可以最后才吃了。
对呀、啊，
看他们吃饱以后，你吃那些碎了，有12个篮子给你啊，你可以慢慢吃。
那你呢？
吃就吃呗，别想这么多了。
万峰老师是不会想的，他平常呢，我们吃不完的东西，万峰老师看，哎，你不吃啦，然后马上就夹了。你觉得他会考虑吗？
是吗？那你们觉得当时的群众啊，他们这样吃过饼之后，后来不是说他们就跟着耶稣吗？你会不会像他们这样肤浅？就是以后追着耶稣就为了要食物呢？
哎，这个也不肤浅呢，哪里肤浅？就是也是关乎于生命的
事情、啊、民以食为天
啊、
你想想以前的人就是这么简单嘛，例如什么农民起义、都是有吃的，在这个饥荒的时候有吃的他就农民起义了。
所以耶稣他后来不是解释了吗，他要给大家是生命的粮嘛，你看约翰福音就可以、
然后他们就听不明白了。
对呀、啊，然后就离开他。所以也是很现实。那听众朋友，我们这样就乱七八糟的讨论一大会，
所以你想想，经常呢我们被家人就骂，就说耶稣给你吃饭呢、耶稣给你开饭吗？每个礼拜啊、原来是就是耶稣给他们开饭以后，他们只看那个很表层的那个体验。
是啊，但是其实耶稣也说，如果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都有供应我们，他也真的会供应我们日常的饮食。那听众朋友，不知道你，如果你是在现场，无论你是小男孩或者是那些群众，你会有如何的反应呢？呼吁你哈，思考上述两个问题，透过电邮短信留言板回应。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新田。
拜
拜
拜
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吃兔兔。
感谢天父让我们今相聚，感谢耶稣让我们新年接近自己，感谢生命在心中